等一下，我决定运用圣灵的果子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那今天的题目是尊荣，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边提到的就是圣灵的果子成就的样貌。那今天小弟跟大家去分享8个样貌。那希望讲完一系列的，让大家可以把这9个样貌可以记起来。那记起来。Why 就是要能够实践出来。其实，在圣灵的果子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形态。那在这个形态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它形容的可能是你的心，也有可能是你跟人相处的一个状态，也有可能是你跟神的关系。但各个样貌你必须要能够全备。其实很多时候是除了你必须要去了解每一个样貌它所代表的意义跟意涵之外，你还要懂得如何的去运用，懂得如何去把它融为一体。那如果从温柔的这个主题来看的话，其实主耶稣常在他的传道的过程当中，他有提到了很多次关于这样的主题。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0章29节。马太福音11章29节，11章29节，心里头的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边提到的说，主耶稣说他心里头的谦卑，当轭学的样子。其实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柔和谦卑，其实在原文的字体里面，它跟今天所讲的这个温柔其实是同义词，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让我这个有感受。其实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很那他展现在各个情境跟样貌上面，如何去表现出这个样子，或者是说他怎么样去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来对待人，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想、去学习的。那主耶稣其实，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常常都会遇到一些不是啊，或者外在的来去，好像在跟他考试，好像是要来挑战他。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在过程当中，就有人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来找主耶稣，然后说他这个人在法律上应该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主耶稣用一个很四两拨千斤的方法的话，谁没有罪，谁就来吧。就所有人都走光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那主耶稣怎么样去对待这一个做错事的？主耶稣说：“你要悔改。”那就这样让他走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主耶稣其实他在处理很多事件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一颗温柔的心。那甚至在一个很极端的情境上面，比如说，主耶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可以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强盗。那这两个强盗的对话，主耶稣也听在了，但主耶稣用温柔的心接待了一个愿意悔改的强盗。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想说，那这样子的心跟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如何的去对待人的方法？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做学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2节，彼得前书第二章22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还口受害，不说亏损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 这边讲到的就是主耶稣他在后期的时候，准备要被审判，准备要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去看到，其实他有两件事情是主耶稣已经接受。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接受他即将要被钉十字架，他接受他要够来完成这个救恩。那第二件事情是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是一个温柔顺服的人，他愿意去顺服神交给他的这个任务，虽然他知道这个任务是非常难的，非常辛苦。那所以要有一颗温柔的心，其实也是一个追求学习出来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要做好温柔，因为其实你做好这件事情可以得到好处，你不做好这件事情，你也可能招致非常大的损失。那其实就温柔的表现上面来讲的话，它很有可能是言语上面的，它也有可能是行为上面，或者也有可能是你的心态上面。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言语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懂得运用一个温柔的口吻来去回应的，其实常常你是会得到好处。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5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这边讲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时是扫罗正在找他麻烦，那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个拿巴。那遇到拿巴对他就是恶言相向，说对他没有一个好话。但是拿巴的太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亚比该马上做了什么事情？他去做了修正，他去找了大卫来向大卫臣服，然后并对大卫说了温柔的话，那避免了大卫跟他的这一些随从来去把拿巴整个家族给灭绝。那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案例，跟你说。如果我们从亚比该的角度来讲，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常在社会上常会讨论，就是所谓的危机处理。好，你们家遇到危机了，但是你们家的这个危机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亚比该做了什么事情。亚比该先去跟他的人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要危机处理之前，你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你研究完，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下一步他准备要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他当然可以去对抗，例如说，如果他是一个好胜心强，他是一个觉得自己很自满、很自大的人，他当然可以直接就赶快把自己家族武装起来，准备来对抗大卫。但另外一个方法是，他反过来是，他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用温柔的方法，他去准备了礼物，他去做了一些准备，然后来回应大卫。但在回应大卫的过程当中，他先软化他自己，他先跟大卫道歉，然后告诉大卫说啊，你家这个拿巴就是啊，刚愎啊，等等，就是不好，然后他讲话就是不得体，但是没有恶意等等之类的，那大卫可以来把那个生气的愤怒给卸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从亚比该的这个温柔的回应上面来看的话，他是救了他一整个家。那如果今天换成你是亚比该，你会怎么？你会不会愿意先去承认你的这个所谓的缺陷， 好，什么叫缺陷？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例子上面来讲的话，拿巴就是一个不好的例子，他不应该这样子去跟人家讲话，他不应该这样去对应。那这个就是亚比该，就是拿巴他们家的一个缺点，而且是一个很不好的情境。但如果你是亚比该，你会愿意用一个温柔谦和的心去处理这个问题吗？还是你会是一般人，就是办法啊，拿着拉那样，那就两手谈什么事情做。这个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想、去学习的一个言语的态度，因为当你言语带着和气，其实常常你是能够得到好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你的嘴所讲出来的，就是会想很多事情。当你加油添醋了。当你知道如何的去转弯，把句话讲好，其实都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结果的落差。另外，圣经有一个例子，道理，你讲错话，其实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很好的后果。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的12章，列王记上的2章。列王记上12章，从12章开始，他所记载的就是，当所罗门王过世了之后，他的孩子罗班来接续他要做王。但当罗班要接续他做王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派了他们的领袖来找王，那希望王能够来对他们好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2章它是怎么说。12章第3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们都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王，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功夫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死后。”罗班对他们说："你们在铁柱第三再来见就去。"这一段圣经讲到这些民。派了他们的领袖来找这个罗班，那要来请罗班说啊，你要不要让我做那么多的苦工啊，让我们过得轻松一点等等之类的啊。那我们可以从第六节开始之后，其实就是罗班去问了两派，一派是这个原本所罗门的这些老臣，那老臣有经验就说，反正就是话嘛，话长在。人嘴里啊，你在讲好听的话，人家听得开心，那就臣服于你。但另外一派是这个王的这些跟他一起的这些少年的，就说你怎么可以屈服他们？哎，你是王哎，你要有霸气啊，你一定要能够，对不对？要展现出你的 power 啊，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做王，谁是王？我。所以我就要更严格的来对待你们，我要鞭子打你们，我甚至要比之前来更严厉的对待你。哎，感觉听起来很爽啊，感觉就是哦，我真的是王。但真的做下去之后，我们会看到，从16节之后，以色列人听完罗班回头去跟以色列人就这样讲说："哎，我要加倍的来对待你，我要让你们过得更幸福。"听完以色列百姓怎样，全部都离开他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分裂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好，那我们如果从这个例子来讲，其实最简单的回应就两件事情：第一个，心态的问题。你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你的心态是 你是为了你自己爽，还是你为了让那一件事情成就？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话就是为了自己爽。如果以这个罗伯安的角度来讲，就是不爽啊，欸，其实我是这一家的一家之主，我是，对不对？这家的经济都是我负责的，哎，我怎么不能讲？就是为了自己高兴。但是有能够达到什么好处吗？如果罗湾能够冷静下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其实他会发现真正的利益是什么？真正的利益是你讲出来的话，人家听不听得进去，人家听得开不开心，你能不能用温柔的话语去对待人家，还是你喜欢用所谓的强硬的，或者是说很严厉的话去对待人家？如果你讲出来的话都是一些不得体的，或者是人家听了就没有造就的话，很容易就没有办法，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得到益处。就好像是罗伯安一样，他为了他自己的感觉，就是逞一时的这种，说哎，我很有威信，我很有威严，就讲这样的话。但讲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十二个支派，最终走了十一。所以对于他而言，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也是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要温柔的对话，但是不是说讲话很温文儒雅就这样而已？其实不是，很多时候是你虽然讲的话很客气，可是其实你就是那个话就是很酸，你那个话就是很，我就是要这样讲，很多时候就是争一口气，那一口气就不是一个温柔的态度啊，因为你就是。我就现在就是要跟你，对不对？尤其是吵架的时候，通常都这样嘛。我明知道我这一句话只要一讲出来，他一定会爆炸。可是我就是要讲，对不对？这个大家一定都有经验嘛，因为他的点就在那里。我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我就是这一句话敢讲下去哦，然后你就看他很气嘛，就很高兴这样。那你有得到什么助？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想，其实没有，因为是越吵越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去回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很有智慧的在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去好好的思考，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回应。就好像罗伯安一样哦，他说三天呢，其实他有时间想，但想来想去，他怎么想不通呢？这也是常常我们人会犯的错误，就是你其实没有真正去想好到底是该怎么做。你如果用柔和的言语去对待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其实你没有认真的去想清楚。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来看47的第八章。四世纪的第八章，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对，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安人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第二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好，我们从这一段圣经节看到，就是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到的情境。这个以法莲人在做什么？这一段圣经节所记载的就是当基甸去跟这个米甸人打仗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情事。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七章里面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基甸他怎么带领他这300人去跟米甸人征战。但打到第24节那里提到，就是在最后阶段的时候，基甸甚至是打发人去以法莲的山地叫一些以法莲帮忙，但其实他是已经想好这件事情，他让这些以法莲人来做最后的事情，就是来把刚提到的这两个首领来交在他们手上。好，那以法莲人就一样啊，像基甸所想的一样，以法莲人就来要功劳，你去打仗没有找我，你不把我当人，很正常，人家如果来这样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怎么样？如果今天你是基甸，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做这么多了呢，仗也主要都是我打的，那最后阶段只是叫你来收个尾，已经很好了啊，不然你还想要怎么样？你也没有付出多少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常遇到的情节，但是基甸的反应是，基甸因为他已经打了一场仗了，当时他没有能力或者他没有力气再去请一个新的征官，所以他用温柔的态度来回应这些以法莲人。他说啊，你怎么会这样讲，你们比较强啊，你们做了什么什么，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那个错就是因为他的心，他愿意用一个温柔的言语来去化解另外一个新的争端。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如果以法莲人来找基甸，讲着讲着基甸用更强硬的话去回应的时候，是不是就起了另外一个争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想的是说，我要怎么样表现出温柔，温柔在言语上面，我说要有和气的语言，可是和气的语言代表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它不是只是客客气气的讲，而是有些时候它是有想法的，它甚至是讲的更精准一点，它可能里面还包含了很多的规划跟战术在里面，就好像是基甸一样，因为他知道他讲什么话，他可能又会引起另外一个争端。他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讲什么话，他可以避免以法莲人来再跟他争吵，可以让以法莲人跟他和和气气的相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讲出一个温柔的话，其实我们除了要懂得去讲这个话以外，其实另外一个重要就是说，你要有那一个好的想法跟心态，你的心要是温柔的心，你的心要是能够包容人家，你不是一个很容易就发怒的一个心态。如果今天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很容易就两起来就开始要跟人家吵架，你有可能讲出什么温柔的话吗？如果你没有办法冷静下，你很容易就会发脾气，你要怎么样讲出温柔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的19章11节。箴言19章11节。箴言19章11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做到荣耀，其实做到温柔，其实是有阶段性，就是怎么样做有阶段性，就是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见识，当你有智慧有见识，你才会不轻易发，因为你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就好像基甸一样啊。基甸在打仗到后期的时候，他就想到，我如果没有找以法莲人一起来帮忙，到时候以法莲人一定会问题，一定他会来邀功会干嘛，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载，他赶快去以法莲山地叫一些以法莲人来帮忙，可是事实上他需要以法莲人的帮忙。你如果看圣经的记载，他没有， 啊，真的不太，因为他已经打赢，他那时候已经对方已经在逃跑，但他却做了这样，那个就是他的见识，那个就是他的智慧。那另外第二段他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所以说你在你有一颗温柔的心，你知道你有那样的智慧，知道去处理事情，你就会轻易的发怒，就好像是今天一样。以法连人来，等于就是来呛虾，对不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当人来挑战我的时候，来讲一些对我们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其实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也非常容易会发生。啊，为什么说会非常容易发生？因为有的人讲话就是比较直接。那这件事情呢，我也必须要提醒在座的，如果你常常都会说啊，没办法，我讲话就是很直接，那你真的要改进，不是说你说你怎样就你就永远都没有错，那就你就是错，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讲一个得体，你又要讲一个温柔的话给人家听啊。但是同样的话是长在别人嘴里。在教会做圣工的过程当中，你常常会因为别人讲的什么话而受伤，或者是而得到亏损，有可能。可是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是马上去 fight，他讲什么，然后我就赶快吐回去，你讲的都不对，哦，然后就开始吵，还是？他讲的，你可以停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对不对？那什么样叫做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就是你要停下来，你要先冷静下来，你要先想啊，我应该有一个温柔的心，所以我要能够谦卑的先接受。虚心的接受人家怎么讲，我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有一句话这样讲，所有的看法都不会是对的看法，所有的看法也都不会是错的看法。为什么？因为，譬如说以这个杯子来讲，你说。这个杯子是什么颜色？有的人会说有蓝色、白色，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把这个可以提的耳朵遮起来的时候，我单拿着这个杯子拿这样子给你们看，你有看到它吗？那我说这个杯子是一个完整的杯子，它没有。提的这个耳朵，如果我是用这样的角度给你们看，你们会觉得我说的有错吗？不会嘛，这个就是角度的问题。很多时候看法不同，角度不同，所讲出来的话就会不一样，你所看见的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所以刚睁眼所提到的，就是那你有没有那个见识？你有没有那一个想法跟心态去接受别人给你？也就是说，你的角度是这个角度，但他的角度可能是别的角度，所以他讲出来的状况跟你想的很容易是不一样，因为在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本来那个事情的面貌就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所以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因为你的经验跟他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你就很有可能看法本来就会不一样。但你要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可以好好的互动，能够互相的配合？其实重要的就是两个人都要温柔，不是只有一个人，是两个人。所以，当你要去给别人建议的时候，你也要想清楚，你也千万不能讲说 这一句话我们大家要常听哦。我很郑重的讲，大家要听清楚这句话。你不要讲说我是为了他好，我才去跟他讲。在教会真的很常听到这句话，可是呢，你讲完那个人就爆炸了，然后你就说我懂啦，威吓啊，我的威吓啊，这是对的吗？如果你为他好，为什么你会去讲一个让他爆炸的话呢？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到底可以怎么样去讲那个话？你怎么样用一个温柔的表现、温柔的言语来去讲那个话？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值得我们去揣摩的一个部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和气的言语，我们应该要有知识，要有见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做神的工，可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用大脑，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啊，我觉得他做不好，所以我要跟他讲。你觉得他做不好，你希望他进步，你要跟他讲，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个初衷一定是对的。可是你的表达，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他？还有一个是，他一定是需要被帮助吗？好，什么样叫做他一定需要被帮助？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我没有任何的，我先讲。这边有一盆花，大家有看到今天有插花，对不对？最近这一年多了，开始加入那个台北教会的插花组，所以他开始在插花。然后呢，他就会问我说：“姐姐，今天拜六早上看那六楼那个花插的怎么样？”然后，钟老师，你知道这里有插花吗？你知道这里有插花吗？我说：“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这里有插花吗 ？”OK， 感谢主。他比较在观察，第一句话说：“今天六楼的花呀。”我从来都没有在注意说，他说你们那聚会，我知道今天主题，然后我也知道传道在讲什么，我从来就没看，我就很瞎，从来都没有再看到底有花。但是呢，他就跟我讲说：“哎，你听那个谁前面讲说，今天那个花怎么样，跟啥的，花都跟。”那我听完他讲了一大堆之后，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每一个人美学就不一样嘛，对吧？那不就是为了要让这个环境感觉是更好、更舒服的，所以大家来插花嘛。那插出来的话，他就很漂亮，感谢主，这样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要那么多意见呢？这就是我的 comment 啊。可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好，在教会里面一讨论下去，有时候就起了争端。好，但是这个事情有没有绝对？没有。好，那第二个讲更严格一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跟得救有没有关系？今天有花没花，会不会因为没有花，你来教会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道？会。那今天有一个漂亮的花，感谢主，让大家感觉更舒服，那很好啊，那就是一个加分嘛，对不对？所以讲这个题外，其实是要让大家去体会这个地方。哎，教会里面有很多圣工是搭配的圣工，是感觉是重要的，可是他有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其实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你也不要那么的严格。的去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嘛。比如说以我的程度来讲，就看到哦，这是先花吧，就这样，我没有办法再判断说他来插的好坏，就说真的。但有的人，他可能是插花什么学了30年什么等等之类，他就知道说这个哦，那个 角度啊，那个什么花材啊，配的颜色啊，讲很多。可是今天来帮忙插画的这个前辈，可能他只有第一年学，他才差一年。那你用30年的程度来跟他只有一年的程度去比较，然后你去指导他，当然是很好。但这个时候就你去帮助他的角度就来了哦。那你讲出来的话，你讲的话是温柔的话吗？你的态度是温柔的态度吗？你是想要帮助他的态度吗？还是你就是我老师，你敢写给他乖乖听？哎，好、哦，我就把你搞，我写给你搞，跟你讲哦。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学习的地方。那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跟行为，我们的认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做出来的动作也会是温柔。我们来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来看撒母耳记上20章。撒母耳记上24章。撒母耳记上24章第10节。第10节。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来，我们再来看第16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和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这段圣经节讲什么？回头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但这一段圣经节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刚好扫罗就跑进去嘛，这个山洞来解放。好，那他去那边。刚好大卫就躲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机会？大卫就要把他杀了嘛，一秒就给他杀了。可是大卫的心态这样，大卫心态是说：“哎，他是王，这个就是心啊，他是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他是，但是他能够不作为，所以他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他只是割了他的衣角，证明说我真的是可以把你杀了，但是我不做了。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行为，而且是一个启示的表现。就是说，今天我换成是我，这个人就是你的仇人，好不容易有机会挖一个大洞给他跳，不要说把他杀了，就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工作上哦。我去看我条难得的机会，真的你会不把握吗？对不对？机会都来了，就在眼前了。可是如果从大卫的表现上面来看，就看到了什么。所以从这个例子上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说，我们假设有一颗温柔的心，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就会是属实喜悦。因为大卫种种累积的这些表现，他就得到神的喜悦啊。我们可以知道，大卫其实在他一生的过程当中，他也做了几件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也被神处罚。可是他有一些表现也真的很值得我学习。这个就是人的一生的过程当中，你有可能会做对，你有可能做错。但是你懂不懂得悔改，你懂不懂得有一颗追求的心，今天用这个温柔的这一个果子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提醒大家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能够讲出一个温柔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人跟人往来的过程当中，其实讲话其实才是最伤，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讲错几句话，就没办法相处。所以这真的是要非常的急。那你要能够讲出好的话，造就人的话，你要做什么？那就是你自己的修养，就是你的心。你要有神的道理在你里面，你要真正有一颗温柔的心，那你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然后呢，你才能够做出这样好的心，就好像大。所以用这个温柔的主题来跟大家做互相勉励的分享。最后，其实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所以在果子当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八种，很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你的心，就是说你要能够把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每一个样貌实际出来的时候，是你要有那颗心，你要先学会这个事情为什么可以这样。同样的，就是刚所讲到，当你要讲出每一句话来的时候，你要先想，我讲这个话，不是有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从别人的角度来想的时候，他觉不觉得讲出来的话是？很多时候是我觉得我很温柔啊，但是别人就不觉得，因为你从来没有在想他的角度。那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来看箴言16章。箴言16章32节，箴言16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巨石。这段圣经节，我用这段圣经节来做最后大家互相的，也就是其实你说你要做得到温柔，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克服自己的心，就是反向的要乱生气，不要轻易的发，那你才有办法做到温柔。